今天开始查耶利米书，请大家打开耶利米书第三十三章，请看耶利米书第三十三章，这一章的题目是允许复兴，归回建立。这一章和前一章这两章是同一个背景，是神的仆人耶利米先知，他在被囚当中，神的话领导他，今天是再一次的领导他。头一次领导他就是三十二章，我们前面查过，耶利米先知在被囚在会兵的院中的时候，神的话领导他，领导他是让他凭信心买地，为做将来神的子民被掳归回的一个预兆。虽然当时就要被掳，环境不可能，但是耶利米顺服神，用信心接受神的应许，他就凭信心买地，结果环境印证他就买地了，而且他有祷告，他有迎神，有迎许，借着他传出来。今天呢，我们看耶利米仍然被囚，被囚什么意思啊？受苦啊，不自由啊，做囚犯。一个神的先知，他为了传神的话，遭到了当时君王和假先知的憎恶，就把他怎么样？把他下到监牢里面。但是他仍然是祷告。仍然是忠心的传神的话，而且神的话仍然领导他，所以这就是给我们看到今天的主题，就是耶利米神的话。当他在会兵的院内被囚的时候，受苦当中，神的话第二次领导他，第二次领导，关系子民的复兴，也关系到将来的国度的复兴。现在我们看第一段，一节到十三节是第一段，大家看啊，一到十三。这段就是允许归回复兴得建立，允许归回，不但归回而且复兴，不但复兴而且神允许这个神的子民归回以后复兴，还要得建立，这个子民再次得建立，重新的恢复，重新的得建立，原来被拆毁现在能够得建立，这完全是神的允许。按当时讲环境也不可能，怎么可能呢？但是神做工，神的允许是不受环境的限制，神的允许是透过环境，就是神答应的话。什么叫允许啊？神事先答应的话，而这个话呢是透过环境，环境不可能神做工，而且当时的环境是神的子民，就是犹大子民就要被掳了，你看就要被掳，就要被拆毁了，遭到神的愤怒。结果先知耶利米所得到的应许是什么？关系到将来的大复兴。你说谁信呢？哎，耶利米从神而得，他从神得了，而且他凭信心，他传出来，写下来。我们现在看第一点，耶利米还囚在护卫兵的院内，不自由当中。耶和华的话第二次领导他说。可见的耶利米虽然肉身受苦，他在心灵里面却在神面前蒙恩，虽然他肉身受苦不自由，他的灵性却是得到什么呀？神的话不断的领导，不受辖制，不受限制。他人是在被掳当中，他的灵性，他的生命是在神那里，是神的话第二次领导他。那么领导他说什么呢？从第二节开始，让大家看啊，从第二节开始就是神的话领导的耶利米。首先神的话领导是宣告神的名，让我们看到第二节有三个耶和华，这里说成就的是耶和华，造作为了建立的也是耶和华，这第二个耶和华是不是两次提到，底下最后一句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如此说，这第一句话第一次啊，神的话领导，这就是告诉我们他在宣告耶和华的名，他的名是耶和华，耶和华是他的名。耶和华是谁？耶和华是那个自由永远的神，他创造天地万物，万有都是他所创造的，他从亘古到永远他是神，从亘古他就存在，他是耶和华，他是耶和华，说明他是无所不能，在他没有难成的事， 他是耶和华，告诉我们他是一个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这个在摩西在出埃及记在三十四章耶利米亚不是摩西啊上山第二次40昼夜不吃不喝上山的时候，神亲自向摩西也宣告神的名，我耶和华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是那个自由永远的神。所以说成就的是耶和华。这里啊，这个第二节我们大家如果看英文你就知道了，就是说整个的这个地球整个这个大地是神创造的，是神做成的，也是神亲自建立的。所以三次提到耶和华是他成就的，就是他创造的，我们人就是他创造，整个地球是他创造的，没有一样不是他成就的。而且他也造作，造作就是他形成一切，他完成一切，最后他还要建立，这个也是代表我们里面的光景。他既然成就，他就要做成，他做成他就要建立。我们的神他能够拆毁他也能够建立。我们知道犹大家因为犯罪得罪神了，神要把他们拆毁，但这里讲的建立说明是先经拆毁然后建立。这个在耶利米书第一章神就告诉耶利米，神说我立你做列国的先知，叫你实行拆毁毁坏然后建立和栽植的工作，经过拆毁重新建立，经过拔出重新栽植，这神的工作是神的工作，那都是耶和华，意思不是人的工作。那就告诉我们今天首先神让耶利米宣告他的名，他能做成一切。我们的灵性我们的本身再加上他的选民他的国度一切的一切都是神做的，都是耶和华是他的名。底下他如此说，说什么呢？第三节，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所以神能做成一切，但是我们要求告他。神多么喜欢我们来祷告他，向他呼求，你求告我我就应允。我们常常看不见神应允，原因是我们没有像这里所说的求告他。而且告诉你说，神说你求告我，我不再应允你，而且我将你所不知道，你没有求的，你都不知道的，底下不知道什么又大又难的事情，我指示你。所以这个求告里面也包括我们寻求他，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我们领会不到的事情，我们还没有想到的事情，神早就知道，他要指示我们。这个事情告诉你是又大又难，这又大又难到底是什么？最大的事也莫过于神的给我们的什么呀？那个大使命，大到神要全世界，他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个人沉沦。他要借着子民，我们知道神拣选犹太人，拣选他的子民，就是为了使他们成为什么？成为万国的光，把神的救恩宣扬到地极。借着犹太人把救恩领到了外邦人，这不是又大又难吗？又大表示广大啊，不是一点点，不是我们这个小范围，是大的，大是不可测度的所以我们现在叫大使命。又难告诉你不是人能够成就的，为什么呀？因为神的工作有魔鬼的拦阻，有撒旦的拦阻。刚刚我们接到电话，我们的同工啊从西欧来的电话，说这个事情有撒旦很大的拦阻，看来是神给我们的，但是你不祷告得不到。这句话实在是这样，是神允许的，但是你不借着祷告得不到，为什么撒旦拦阻？甚至借着这一个老先生自己家里的人就拦阻，你这跟他交通，他不断在旁边抵挡，魔鬼有一种抵挡，借着环境借着人的软弱来抵挡反对拦阻神的工作。所以我们要借着祷告才能够成功。所以这告诉你，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我们为什么不祷告呢？我们到现在神的允许我们没有看见完全成就，甚至还差得 很远，原因我们祷告的不够。所以求主给我们要祷告，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而且我要指示你什么？指示你那你不知道的事情，又大又难的事情。神的应许又大又难，主都给我们，人都想不到，人测不透的，神指示，神要给我们，指示你又大又难事，指示你就是说我们自己不知道，他借着圣灵启示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能够懂的，所以我们能够懂得一点啊。很多人清楚了托付哪里来的，是神指示我们的，是圣灵的工作，把又大又难的事情，我们小小的人，他给我们看到全地球，他给我们看到整个普天下，他给我们看到这个国家那个国家，从东欧到西欧，从国内到国外，从南美到北美，又大又难。难呢，是因为有魔鬼的拦阻；难呢，是因为我们多么有限，我们多么的软弱，我们多么的无能，也有撒旦的拦阻，所以又大又难。神指示，所以这一节圣经啊，就是当初我们神的家啊，在买华东家天方山的时候，就是神特别允许的这节圣经。本来一直都买不到，他一直拦阻，一直拦阻，就是不卖。后来祷告祷告，神的仆人祷告祷告，神赐下这一节允许。后来神就整个的扭转，他非卖给我们不可，结果就得到了。所以当年是这样，今天还是这样。所以求主给我们有信心呐、啊，读了这节不要白读。成就的是耶和华，造作为要建立的也是他，也是耶和华。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是他的名，所以我们要尊崇他的名，他的名是伟大的名，他是神，他如此说，是他对我们说的。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且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我们常常不求也不问，所以该知道还是没有知道。所以今天求主给我们大家，我们要在灵里，让我们的祷告是在神的面前能够大大的张口，知道吗？要大大的张口求，求的更多一点，求的更大一点，求的更难一点。不是神不指示，也不是神不能做，乃是我们求的太少，我们的嘴巴张的还不够大，是不是？求主给我们大大张口，要求在神旨意中。我想又大又难，就是神的旨意要成就在地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整个的计划都要成功，这实在不是人能做到的。我们为什么不求？我们要求，而不是求眼前鼻子底下一点点。下面第四节接着看，他是讲到复兴呢，但是先讲到眼前，论到这城中的房屋和犹大王的宫室，就是眼前呢，当时耶利米所在的时间地点，时间背景是什么呢？就是犹大耶路撒冷即将被掳，所以论到犹大的这个城中的房屋和犹大王的宫室啊，就是拆毁。那当时我们知道这个城啊，这个仇敌已经在进攻，已经在围攻了啊。当时怎么光景呢？就是大家在拆毁了这个房屋，为了抵挡仇敌啊，为抵挡人的高垒和刀剑的。这个耶和华如此说，就是他们在抵挡，你抵挡谁？你抵挡加勒底人。加勒底我们知道就是啊，巴比伦，巴比伦的王啊和巴比伦的军队。神兴起巴比伦，为了做拆毁的工作，为了做刑罚管教神的子民，就好比一根呢、啊、一根刑杖一样。因为子民悖逆，因为心里家不听神的话，所以神兴起这个杖。你他们当时不但不悔改，而且还要抵挡神兴起来的这个加勒底人。所以人要和加勒底人征战的话，第五节说，正是拿死尸充满这房屋。你应该悔改谦卑，他不肯降服，反而去抵挡。你这个抵挡啊，不是抵挡人了，的确就是抵挡神，因为神兴起加勒底人来管教你，你不服，我非要抵挡啊！我拆毁了什么呀？这个房屋工事，为了抵挡，你建多好的高垒都没用啊！结果怎么样？结果你不过是拿死尸充满房屋，就是你不过是送死，就是我在怒中和愤怒中所杀的人。很多人被掳，很多人被杀，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所以下面说啊， 因他们的一切恶，我就掩面不顾这城。你看刚才第二节是讲到神要成就大事，但是呢转过来先说到犹大子民这样的悖逆，因为他们刚硬悖逆抵挡神不听神的话，所以神说你行的这一切恶我要掩面不顾这个城。所以当时来讲就是神要让他们被掳，一定的被掳，不经过拆毁不能够建造，不经过拔出也不能够重新栽植。所以呢接着第六节就提到了复兴的光景。其实这个我们知道这当中啊，第五节到第六节这当中我们知道吗，犹大家要经过70年的被掳，长期的受管教受刑罚，神借着巴比伦来管教他，你抵挡白抵挡，你不过拿死尸出卖房屋，你听不听神的话你的结果就变成个死尸。但是第六节我们看看啊，先知耶利米就开始讲到父亲的预言了，看哪、啊、我要使这城得以痊愈安舒，使城中的人得医治，又将丰盛的平安和诚实显明于他们。这不是开始讲复兴的吗？看哪、啊、所以这就是说透过了环境，当时根本不可能，当时的光景就是加勒底军队把他们整整包围，当时的光景就是等待着就是被掳受到神的管教刑罚。但是神说时候到了时候，看哪、啊、神要让这个城得以痊愈安舒，就是说神要医治这个城，使城中的人得医治。那到底他们得了什么病？这不是得医治吗？那他们一定得了病了，得的是什么病？大家看何西阿书，何西阿书第14章告诉我们他们得什么病，而且神要医治他们什么病啊！你们就听我读吧，就这一节，何西阿书14章第4节，神说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你看见百姓得到什么病？从上到下得了一个病，就叫做被盗的病。神说我有一天我要医治他们，甘心爱他们，用我的怒气向他们转交。这是指着他们经过70年被掳以后，神要医治他们被盗的病。当然了，这个被盗的病不管是北国南国都有被盗的病。什么叫被盗的病？就是不听神的话，就是悖逆刚硬，不顺服神的旨意，不听先知的劝告和警戒，这不是被盗的病吗？再没有比这个病更厉害了。但是神说看哪、啊、这城要得以痊愈安舒，这城子人家得医治。所以只有神来医治我们这个被盗的病，但是你要经过痛苦，你要经过痛苦，长期的责罚，甚至远离家乡啊，背井离乡，被抛散在天下，到各个国家去，甚至于我要将丰盛的平安和诚实显明给他们。被掳说失去神的同在啊，没有平安，没有丰盛。有一天神说丰盛的平安和诚实显明于他，表明神是信实的，神把他的诚实向他显明，表示神说话是算数的，他怎样允许一定成就。第七节，我要使犹大人被掳的和以色列被掳的归回，犹大被掳的和以色列被掳都要归回。所以说被掳有时，归回有时，拆毁有时，建立有时，一切样样都有神的时候，有神的时候。所以我们对主的话要完全的相信，并且我不但叫他们归回，而且我要建立他们和起初一样。起初他们刚进迦南啊，他们得地得产业，神又借着大卫预备，借着所罗门建造了神的殿，以后全部拆毁，被烧毁，被拆毁以后，神说我要重新建立，重新建立他们。这个建立是什么意思？被掳归回我们都懂，本来也是悖逆，现在归向神，彻底悔改，我们的心转向他，就是被掳归回了。本来离开了神应许的地，以后又回到了神赐给他们那一个美好的迦南美地，使他们重建家园啊。那么建立他们是怎么建立啊？在灵性来讲，这个建立就是借着主的话，使得他们重新被建造，能够建立起来。灵性都毁了，就好比一个灵宫一样，被拆毁了，就借着他的话能够重新得到建造， 这个建立我们叫做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二节，保罗离开以弗所临别的时候跟以弗所长老说，我把你们交托给神和他恩惠的道，这个道能够建立你们，能够建立。所以我们今天要得建立，这个应许不但是归回复兴，还要建立灵性建造起来啊，重新恢复跟神的关系，本来都被拆毁了，也不懂得怎么读经，也不懂得祷告，也不懂得灵教，也不懂得怎么样去侍奉神，现在重新建立，重新回来啊！神自己用他的话来建造，像起初一样。第八节，我还要除尽他们一切的罪，就是像我所犯的罪，又要赦免他们一切的罪，就是干犯我违背我的罪。所以被掳归回啊，最好的最大的恩典是什么？罪恶得赦免，罪恶被神除尽。有的人我们简直都不相信，我这么误会，我这么败坏，我这么多罪恶怎么办？神说我把你除尽，我赦免你。那主的赦免之恩怎么领导啊？怎么就领导我们呢？那就是我们要认自己的罪啊，认自己的罪。神说我是信实的，我是公义的，必要赦免你的罪，洗净你一切的不义。你要得到赦罪的恩，必须自己先认罪啊，有的人不肯认罪。所以我们每一次聚恩会的祷告很要紧，你可以听得出来某某人你有没有认罪，讲了半天根本一句没有认罪。我们祷告要认罪，那么神说我赦免你，你根本没有认罪，可能你在诉苦，是不是？可能你在讲别人，可能你在拉环境客观，你就是没有自己认罪，蒙什么恩典？蒙不到恩典。神要医治我们被盗的病，我们自己先要痛悔啊，要悔改，要认罪，要谦卑，要承认自己的罪。不能你听了半天没有听出他认罪，没有认罪。所以今天我们要查亚干呢，不是听了半天祷告了半天，我不知道有几个人是真正的认罪了。我们要真的认罪，承认自己具体的罪恶。那神说我医治你啊，我要除尽你的罪，我还要赦免你一切的罪，就是干犯我违背我的罪，神要赦免，这是最大的恩，悔改的心，赦罪的恩啊！我们天天要求啊，让我们谦卑痛悔啊！这层第九节，要在地上万国人面前，是我得颂赞得荣耀，谁得呀？神得到荣耀啊！本来我们犯罪作恶，像犹大家一样，神的名得到羞辱，得到颂赞吗？不能啊！所以在心里讲，神的名因你们得到什么？得到亵渎。我们没有好的行为，没有好的见证，神的名在我们身上能得荣耀吗？不能得荣耀。那真正被掳归回，是我们真正的改过自新的真正悔改。神说这个城啊，在万国人眼前啊，是我得颂赞得荣耀。神得颂赞得荣耀，神的名怎么应我们得颂赞得荣耀？大家看一下，就是耶利米书十三章有这么几句话，就在本卷书啊，耶利米书十三章，神真是巴不得让他因我们的缘故，他能够得到颂赞，得到名声，就是第十一节，大家看，这是前面我们不念了，就是神叫耶利米啊，神叫耶利米做预兆，让他买腰带，以后耶利米就传出这样的话，就是十一节，十一节，请大家一起念一下啊，十一节。耶和华说，腰带怎样紧贴人腰，照样我也使以色列全家和犹大全家紧贴我，好叫他们属我为子民，使我得名声，得颂赞，得荣耀，他们却不肯听。就是当时啊，神的心中的伤痛啊，借着耶利米传的话，神巴不得我们好像什么呢，跟他的关系是紧贴他，好比腰带紧贴一个人，我们都束过腰，是不是？我们每个人自己有腰带，腰带跟人的关系是什么？紧紧的贴住，紧紧的贴住，我们就是他的腰带一样的，这么要紧贴他，属于他，完全的跟他贴心，完全的与他联合。那么神说使我就得名声，得颂赞，得荣耀，他们不肯听。后来这个腰带不是送到哪？送到波拉大河那边去，结果后来就烂了，烂了，什么意思？ 你离开了主，你就是个烂腰带，一点用都没有，不肯听啊。所以求主让我们紧贴他，紧贴他就是跟他联合，紧贴他就是听他的话，顺服他。那么神说我得到荣耀啊，我得到颂赞，我得到荣耀，而且这个城就叫做名为可喜可乐之城。什么意思啊？本来充满了悲哀痛苦，犯罪作恶受管教，不是悲哀痛苦吗？成了一个蒙羞辱的城，如今呢，这个城成为可喜可乐之城，充满了欢喜快乐。万国人一听见我向这城所赐的福乐，所施的恩惠平安，就惧怕战惊，周围的人都害怕，觉得你们上帝真可畏呀、啊！你们曾经这个城荒凉了70年，如今你们这么蒙恩呐、啊，被掳归回了，哎呀，这个城成了可喜可乐的城。下面接着我们看怎么可喜可乐。你看第十节，我们接着看啊，耶和华如此说，接着先知还在预言，你们论到这地方是说什么呢？是荒废无人民无牲畜之地啊，因为很久了都没有人住，住这个荒废的地方，好凄凉啊！有的教会凄凉的不得了，有的教会啊，我们过去大陆长期教会都改了样子了，都被人占据了，成了仓库了，干什么的都有，有的成了电影院了，都被什么整个被冲空冲空了，这么可怜，是荒废，是凄凉。但这荒凉无人命无生趣的犹大城邑和耶路撒冷的街上，十一点开始预言讲到什么呀？必再听见有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并听见有人说要称谢万军之耶和华，因为他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又有奉感谢祭献到什么呀？奉感谢祭到耶和华殿中之人的声音，各种声音都是快乐的声音。第一告诉你什么声音？欢喜快乐的声音。被掳归回来，天天欢喜快乐，不再是愁眉苦脸，再不是怨气哀声，是欢喜快乐。还有新郎新妇的声音，这个多么美好啊！表示什么呀？他们被掳归回来，一代代的啊，他们重新蒙恩了，重新恢复了美好的日子了。新郎新妇，快乐呀，欢乐的日子啊，重新的啊，一个个家庭重新的建造啊。还有什么呀？称谢万军之耶和华的声音，大家赞美神，歌颂神啊，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什么声音啊？称颂神永远的慈爱，因为经历了，这个是经历了神的爱，你才会称颂神的爱。还有呢，奉感谢祭到神的殿中向神献祭，每奉上的献祭都要感恩称颂啊，立位人都要高声啊，弹琴作乐呀、啊，有各样的声音。因为我必使这地被掳的子民归回，和起初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你看每一段都是神说的话，开头说耶和华如此说，最后说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可见的耶利米先知有没有讲自己的话？不是，讲的是神的话，神亲自讲的，神的预言。而且这个预言和当时的光景完全不同，当时就要被掳了，当时荒凉可怜，凄凉荒废，整个被交到仇敌手里，但是神界的耶利米竟然预言这样的复兴啊，一定会来到的。接着我们看十二十三，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为什么说万军之耶和华呢？就是他是一个全能的神，他是万军之神啊，在他那里有千千万万的军队，他没有难成的事啊。他如此说，在这个荒废无人民无生息之地和其中所有的城邑，它不是一个城啊，不仅仅耶路撒冷复兴，所有的城都要复兴，而且必再有牧人的住处。你注意，十一节有一个在，现在十二节有一个在，以后十三节又一个在，这三个在是什么意思？就是曾经荒废什么都没有了，现在再重新恢复，这个在。再有欢喜快乐的声音，现在再有牧人的住处，牧人住处，工人都兴起来了，工人聚集了，牧人不是传道人吗？牧养神的百姓，牧人的住处都有了，而且是羊群躺卧在哪里，有好的工人就有好的群羊啊，羊群躺卧，有牧人在牧羊。在山地的城邑，高原的城邑，南地的城邑，就不管在哪里啊，各个方面，有山地，有平原，有高原 还有便雅悯地、耶路撒冷四围的各处和犹大的城邑，必再有又一个灾吧，又一个灾，是不是三个灾？再有什么呢？羊群被数点在人手下经过啊。第一个灾有欢喜快乐，第二个灾牧人有住的地方了，本来牧人就没地方住了，牧人居住。第三个群羊被数点在数点人手下经过，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个第一节到十三节，这第一大段就是先知在受苦当中，在被囚当中所得的应许。关于什么应许？关于子民被掳归回，归回复兴，而且重新建立，重新建立。那这个应许是神赐给耶利米，就是赐给他的百姓，而且这里关系到不但是犹大子民归回，有一些以色列也要被掳归回，都要归回啊，有这样的复兴。的确，我们再看第二大段，就是十四节到二十六节。今天这一章啊，一共就是两段，十四到二十六这一段是重新建立大卫的约。我们知道神曾经跟大卫立约，大卫是神命定的王，他是基督的预表。神给的大卫的约是预表国度要来到，神拣选大卫，在耶西的儿子八个儿子当中拣选了最小的。为什么神跟大卫立约？因为大卫体贴神的心，他想到了为神建殿，他关心神的约柜，他关心神的约柜要给约柜找到一个永远安息之所。所以在撒母耳下第七章，大卫他有心要为神建殿，但是神没有允许他建殿，神却是借着拿单先知赐给他很宝贝的应许，告诉他你的家你的国在我面前永远建立。这就是神跟大卫所立的约啊，记载在撒母耳下第七章，特别是十六节。整个全章后半章啊，就是前面大卫要为神建殿，后面神借着拿单就赐下这个启示。这个启示是什么？就是说啊，神虽然不让大卫建殿，但神赐给他一个儿子，就是所罗门，借着所罗门要建殿，而且神允许他的家和他的国在神面前是永远永远的建立。后来大卫满心的感恩，他知恩感恩，他知道神的旨意最美好，他没有因为神不让他建立他就消极。所以以后我们知道大卫他积极的为他的儿子所罗门要建那个殿，积极的做一切准备的工作，他体贴神的心。所以大卫的蒙恩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他被称为是个合神心意的人，因为他凡事要遵循父的旨意。所以我们现在看神跟大卫怎么立约，神说要建立，重新的建立跟大卫所立的约。十四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允许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恩言必然成就。所以这个耶利米从神所得的允许叫做恩言，这恩言就是从神而来的，是神赐下的恩典，一点不是靠他们有什么好，有什么行为做出什么来，什么也没有，就是神的恩典将要临到。神的预言就是恩言。当那日子那时候，神说，我必使大卫公义的苗裔长起来，他必在地上实行公平和公义。这既然讲大卫，怎么又讲了大卫的那公义的苗裔？就是从大卫的根所生出来的那一个，哪一位？这个公义的苗裔就是专用名词，是大写，表明他不是代表任何一个人，是代表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是那一个公义的苗裔，他是大卫的那一个根里面所生出来，所以是他的苗，是他的苗裔。为什么加一个公义呢？因为主就是那个唯一的那位公义者。所以在使徒行传特别提到他是那义者耶稣，他不止一次的提到是那个义者，因为他来到人间，因为他遵循父的旨意，因为他为我们牺牲，所以他的义就给了我们，我们也因着信得到他的义，只有他是那义者。所以这里允许我必使大卫那公义的苗裔长起来，就预言主耶稣要来到人间，他必在地上实行公平公义。当然这包括主耶稣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主 他来到人间，他在地上实行的是公平公义。怎么实行公平公义？主来到世上，他是被神所高的，神的灵住在他里面，使他能够传好信息。首先是给什么人？给贫穷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受辖制的得自由。这就说明他公义公平，他不是降生在王宫里面，他是降生在马槽里。他把好信息首先给贫穷人，主耶稣降生了大喜的信息，首先领导的是那些个穷苦的牧羊人，这就是他的公义公平。耶稣在世上，他出来传道不过3年多，但是他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这就是他的公义。他的救恩领导困苦的人，领导谦卑的人，领导犯罪的人，只要肯悔改，这就是他的公平公义。他非常的非常的什么呀？痛斥那些个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这就是他的公义和公平。主耶稣从来不讨人喜欢，他从来不忽略一个宝贵的灵魂，看重每一个罪人的灵魂，甚至他在炎热的夏天炎热的这个正午去拯救一个犯罪的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借着他得到了撒玛利亚人所以主，这就是他的公平公义。他爱罪人，他恨无罪恶，他拯救每一个困苦可怜的人，他在地上实行公平公义。在那日子，犹大必得救，耶路撒冷必安然居住。所以耶稣来了在整个的犹大以色列都看见了大光，拯救那些困苦可怜的，得救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这个字耶和华我们的义这几个字都是专有名词，都是大写，在英文你看得出来，就是说他来到世上就是成就了这个义，他本身就是我们的义，没有他为我们牺牲我们得不到义，他就是那义者，而且是我们的那个义者，是我们的义。就主耶稣来到世上成就了救恩，成就了救恩。所以这就讲到大卫的那个苗裔就是耶稣基督。下面我们再接着看，因为耶和华如此说，大卫永不断必永不断人坐在以色列家的宝座上。那这个是神给大卫的应许，但是事实上我们知道后来犹大家被掳了，就没有人坐在宝座上。那这话怎么应验？我们接下来看所以这个应许第一句话是什么？是指的大卫他的家族必不断的人坐在以色列的宝座上。底下又接着讲，祭司利未人在我面前也不断人献祭，烧什么献燔祭，烧素祭，时常办理献祭的事。第二个讲的祭司利未人，大卫他不断有人坐宝座，表示什么呀？就是讲到国度，是不是做王嘛？不断人不坐宝座，那大卫是王，那表示大卫的子孙应该都是王，做王，做王是永永远远的。底下呢，做祭司利未人也是不断就是常常的，一直是这样，一直要侍奉神。所以可见呢，神今天要教会也是如此，不管是以色列还是外邦人，在基督里将来我们都要做什么？做王，还要做什么？做祭司。这个是启示录20章第6节，第一次复活有分别，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死在他身上没有权柄，他们要做什么呀？做父神的祭司，而且与基督一同做王1000年。不但1000年了，后面我们知道还有与我们的主一同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到了启示录22章，这个话都要应验的。所以下面就讲到三个月，我们注意这三个月，就是19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他每一段都是一段一段，但是都是连贯的。说什么呢？神说，我若能废弃我所立白日黑夜的约，这是第一个约叫什么约？白日黑夜的约，是白日黑夜不按时轮转，就是说神第一个约能够使白日黑夜的约是按时轮转，从来不停止，就是现在的宇宙，你看到了时候 太阳就从东面出来，时候到了就是落入西山，是不是一直是昼夜这样的轮转，是不停的。意思说如果我能废弃这个约的话，那么就能废弃我与我仆人大卫所立的约。意思说宇宙万物照样轮转的这个约是不停止的，我跟大卫所立的约也不会废掉。大家明白的意思吗？这是相连贯的。第二个约就是神大卫所立的约，使他没有儿子在他宝座上，意思说他一定子子孙孙都做王，并且能够废掉。第三个约是什么呀？如果日月星辰啊万物不轮转的话，那么我跟利未人所立的约也要停止了，意思不能废弃。第三个约是什么约？神跟利未人所立的约。这里不是说吗？废弃啊，并能够废弃我与侍奉我的祭司利未人所立的约。那么这句话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我们看第一个约是在哪里？这个后面又提到的说，他这串珠也告诉你，创世纪第八章末了，创世纪第八章的22节，第一个约就是挪亚出方舟，神跟挪亚和地上的万物所立的约。这个约是什么？这个约就是啊，22节，地还存留的时候，加色是什么意思？就是庄稼的这个收获呀，这个季节啊，叫季节，什么什么季是吧？还有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永不停息。这个月就是挪亚出了方舟，神给他们规定的，就是说万物又照常的轮转啊，昼夜不停。如果没有这样轮转的话，人怎么就是四时有序恢复了正常？从洪水以后一直到现在没有停止，虽然人犯罪，没有一天说太阳不出来，没一天说日头不落下的。神给人的恩典啊，四十啊，一年有24个神啊节气啊，节气是吧？这些都和这个人的作物收成都有关系，使人那个生存在这个地球上。这个月不改变，不改变。所以第二个月是什么？神跟大卫立的约，就刚才我们说在撒母耳下第7章16节，我们不要去找，没有功夫找。第三个约是什么呀？就是神和菲尼哈所立的约，记载在民数记25章10到13节。神说我要叫你，因为菲尼哈有神祭邪的心，所以神跟他立约。这约的内容是什么？就叫他的子孙，叫祭司立位人永远不断的侍奉神。13节，这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民数记25章13节，因为他为神有祭邪的心，为以色列人赎罪，是这么来的。所以这里很清楚，就是说神要建立两个约，从第一个约来解释下面两个约。第一个约就是说地上的一切万物都照常轮转，是不改变的，说明神是不改变的，神赐给人这个恩典，是这个地上的这些个照常轮转，四时有序，表明什么？神跟大卫立的约不改变，神跟祭司利未人立的约也不改变。这两个约就说明神乐意神的子民做君王做祭司。如果你按照正义来讲的话，大卫的子孙也没有一直做王啊，那怎么讲啊？我们就是与基督永远永远一同做王。如果我们真的这样的啊，用信心去接受他的恩典，明明圣经告诉我们复活以后我们要与基督一同做王，不但是做王1000年，还要永远和他一同做王啊！要做王就是表示说神给我们的身份与神同工，与神同治理，成为真正的以色列，成为神的太子。做祭司立位人表示他乐意我们永远的侍奉他，天天过着侍奉赞美的生活。所以22节说，天上的万象不能数算，海边的尘沙也不能斗量。你怎么数天上的星？你怎么数地上的海沙？所以神说，我必照样使我仆人大卫的后裔和侍奉我的立位人多起来，不但是能够永远的做王做祭司，而且还要多，多得多，多得像什么？像天上的星，像海边的沙。这就是成就神应许亚伯拉罕的福。亚伯拉罕的福什么呀？你的子孙要像什么？天上的星，像海边的沙，这么多，多了做什么？ 子孙代代的这样的得救，得救更多人蒙恩以后，将来有一天在基督里面，我们在国度里就是与神同作王，我们就是做祭司侍奉神，这两样都要成就。所以接着我们看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最后一小段接着神的话还是没有完，还接着解释神要建立他自己的话，也是针对当时啊有些百姓啊，他们根本不相信，藐视。所以你看神怎么说，24节，神说你没有揣摩这百姓的话吗？他们说啊，这是对神的不信藐视。说什么呢？耶和华所拣选的二族他已经弃绝了啊，意思说因为当时不是马上叫被掳了吗，这二族就是这以色列和犹大，南国北国不是吗，北国早就被掳了，南国现在马上就要被掳了，意思就是根本对神的允许不相信，我们现在教会荒凉啊，我们以上帝已经不理我们了，已经弃绝我们了。这里说他们这样藐视我的百姓，以为不在成国，这就是凭眼见的人，看环境的人根本不相信，你们讲大复兴，大复兴在哪里啊？哎，有的人真的就是这么样亲自的来跟我们讲，好像对我们质问，你们一天祷告大复兴，哪里有大复兴啊？他们不相信啊，意思说上帝已经把我们弃绝了，他们这样藐视我的百姓，以为不在成国。所以底下神回答，接着耶利米你看看怎么回答，25节，耶和华如此说，若是我立白日黑夜的约不能够存住，这还是指着刚才那第一个约，神的约是不改变的，哪怕是关于白日黑夜的约，有白日有黑夜，这个约如果存不住的话，那么若是我未安排天地的定力，天地的定力这还是指第一个约啊，神立定的，那么如果我没有这么安排的话，那么我就弃绝雅各的后裔和我仆人大卫的后裔，不使大卫的后裔治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因为我必使他们被掳人归回，也必怜悯他们。就是神再一次的强调神的允许不改变，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藐视神的百姓，实际也就是藐视神的允许，轻看神的允许，以为上帝把我们弃绝了，神不是弃绝，神是暂时离弃，为要永远的得着我们。我们灵性的被掳也是这样，有的时候我们灵性软弱被掳，长期的起不来，神要让你被主得到，要完全被主得到啊，暂时离弃。所以所谓的浪子啊，就是什么呀，暂时离弃，为要永远的得到，让你尝够了这个做浪子的滋味，吃够了豆荚，连豆荚都吃不到的时候，你就会回来了啊！神要怜悯啊，最后两个字就是神必怜悯他们，所以一切都是恩典啊，我们能够被掳归回，我现在想想我自己一点都不配，按自己的败坏所犯的罪，长期的这么软弱失败啊，能够回来吗？神说我必怜悯他们。什么叫怜悯？是不配而得到，这叫怜悯。我们从我们本身来讲是不配，我们犯罪，我们得罪神，我们远离神，我们根本连信都不信了，我们冷淡，我们离弃，远离，远远的离开了，神还要恩待。神说我必，两个必，最后一节，因为我必使他们被掳的归回啊，而且呢也必怜悯他们。神一怜悯我们就整个转过来了，神一怜悯我们就归回了，而且被他建立，能够得到复兴，感谢神。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第二节，现在我们第二节大家一起念一遍啊，第二第三两节啊，第二第三，这神赐给耶利米的应许就是关系到犹大家和以色列家，关系到将来的国度啊，所以我们也和我们有关系，我们一同念。成就的是耶和华，造作建立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如此说，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感谢神，求主给我们用信心来接受，让我们求告他，让我们寻求他，他应允我们的祷告，他还要把我们所不知道的又大又难的事指示我们。 又大又难，罪人能够悔改，这真是又大又难。但是主耶稣为我们牺牲，成功了救恩，为了拯救普天下凡信他的人，求主给我们能够肩负这个使命，不怕难也不怕大，就怕我们不信，就怕我们不肯求，不肯接受啊！求主指示我们，也让我们那个承担这一个又大又难的使命，完成他的使命。